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我认为的收藏的真谛啊，就四个字，收藏鉴赏。当然这个藏呢，我还是有一个建议啊，顺便说一句，就是说在藏的时候把它分门别类，尽量呢标记好你所知道的知识。就是比如说这个烟灰缸它的来源、它的年代、它的材质、等等，在藏的时候就把它注册，因为现在电脑记录很方便嘛。
对。
那么第三个字呢，就是这个鉴，我觉得就去鉴定啊。通常来说呢，一个是经验，这说实话收藏真的是靠经验。就像我可能从1988年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几十年的经历，对烟灰缸的了解呢应该算很透彻了。这个鉴定的概念，第一是靠经验，第二呢还有一些现代的科技，这种科技呢就是说包括比如说对瓷器的鉴定啊，它通过一些现代的科技手段，比如说给瓷器上打一个非常细小的小眼儿，那么有些粉末呢通过这个粉末来鉴定这个瓷器本身的真伪，这个现在在收藏界怎么说呢，也是很矛盾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呢？如果通过现代科技都能把藏品鉴定出真假来、年代来，那这些收藏大家真的就没饭吃了、对吧？他们靠的就是眼力和经验。
对对对。
所以呢，这是第二种。当然，我两种都赞赏。再有一个就是知识。因为你刚才谈到了啊，就是说这种怎么来鉴定它的本身的价值。我觉得跟知识直接挂钩。我说的这种知识呢，包括历史知识、地理知识，也包括一些人文呀、环境啊、文学呀、艺术啊、美术啊、美学等等等等等等。我觉得作为一个收藏爱好者或者一个收藏家，应该相对的多看书，多学知识。我举例啊，像烟灰缸，
您说，
我能分出很多很多很多类来。
哦，
那么对我来说最大的量是瓷器类或者陶瓷类，陶和瓷是两个材质，先有了陶后有了瓷，但是我们现在都统称为陶瓷。我有一个烟灰缸是皇家道尔顿的这个 Royal Doulton，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烟灰缸回答你刚才说的这个本身价值的问题，因为皇家道尔顿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否则他不敢挂皇家这两个字，生产的这个瓷器产品呢基本上都给皇家使用的，非常的精致，非常的好看。而且最有意思呢，皇家道尔顿所生产的瓷器也是第一个上了太空了，这个飞行员啊带了一个小的皇家道尔顿生产的盘子，就拿这个盘子上了太空了。后来当然英国的女皇就给这个皇家道尔顿就这个创始人啊授勋，所以他的瓷器呢就很有收藏价值。我有一个烟灰缸的藏品呢是皇家道尔顿生产的陶器，这个特别少见。因为它以生产瓷器为主，而且都是金碧辉煌的，披金挂银的。但是我那个收藏的皇家道尔顿，它底下都有 Max， 都刻着章的啊，都有编号的，是一个比较呆板、比较笨重、比较粗犷的一个陶器。这个我觉着啊，是皇家道尔顿第一早期产品，这不用讲了。
没错。
第二，它做了一个试验品，变了一个风格。甚至有可能在烧制过程中出现的残次品，这都没关系。但是这个收藏的另一个概念，它稀有它就珍贵，怎么也找不到第二个，不可能，几乎说不可能找到第二个，那它本身就有价值了。
对，
另外就说我回答班尼刚才提的问题，烟灰缸呢给人感觉呀，它是一个存放烟灰或者烟头的一个器皿。
对，
实际上不是，烟灰缸啊太包罗万象了，它有太大的观赏价值。烟灰缸上可以看到历史，世界各国的著名建筑在烟灰缸上有体现，而且有些名人，对吧？你像斯大林、丘吉尔，等等大烟鬼，那么他们使用过的烟灰缸本身就是无价之宝。这些名人使用过的烟灰缸，第一，它非常稀有，第二呢，随着历史的这个传播呀，它可能有碰碎， 或者遗失，或者有些藏家放在家里再也不拿出来了。
对，
那么它本身的收藏价值就有了。另外就我刚才谈到的烟灰缸上呢有各种艺术，比如名人的绘画呀，还有一些名人的这种头像啊，当然还有一个也是很关键的，特别是瓷器类产品，就是我说的来自于这些名瓷，比如像英国的皇家道尔顿，法国的拉茂什，当然也包括中国的景德镇的早期的产品了，这些名瓷本身就有收藏价值。何况烟灰缸它的生产量一定是非常小的。
对，
比如澳洲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瓷器，叫 Webley， 它实际上是生产洁具的，就是卫生间所用的这些像浴池啊，洗脸池啊，甚至马桶等等，在当年50年代左右非常有名在澳洲。那么它为了销售它的这些卫生这些浴具，当你消费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他会送给你一个烟灰缸。这个烟灰缸就是他的名片。那么你拿到家里，你不抽烟也可以摆在家里，而且做的都是做工非常讲究，非常好看。以动物和土著为他的主题，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很多的遗失和破损。我现在就这 Wembley 的这个烟灰缸本身呢，就大概有几十个。而且把它动物类收全了，有鸟啊，有马呀、有狗啊等等，包括刚才说的土著文化和土著艺术，在这个烟灰缸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鉴定也好，或者是欣赏也好，我刚才谈了，第一，知识挺重要的，或者非常重要，
对，
但是这个没关系，可以在收藏过程中呢，边收边学，就是比如你发现一个瓷器，你就想是哪个国家，比如说德国的。那么德国我们也知道柏林墙是前些年才拆掉的。
对。
那它如果这个烟灰缸底下写着东德或者西德，比如 West Germany， 它就能证明它的年代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哈。
了解了解。
所以它就是等于是它现在德国如果在生产，它不可能打东西两个字了。
对。
不可能有个 E 或者 W。这点知识是一个很普通的知识，可是你要去深挖的话，你就会越挖越有兴趣，真的是上瘾。因为每个烟灰缸有它一个故事，每个烟灰缸背后有它的历史，有它的文化，所以当你逐渐在收藏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它是一个普通的瓷器或者一个铜器，或者一个木器，而是呢，它是一个文化的素影，或者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形象展现在你的面前，你就不上瘾也不行。
能够感觉到，能够感觉到，尤其你在说的时候都感觉是啊，这种津津乐道津津有味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能够感觉到您对这个烟灰缸深层次的爱啊。其实您有收过次品吗？
肯定有。
有，
这个是就说收藏界啊最常用的词儿哈，一个叫捡漏，一个叫打眼。那么捡漏的就无非你买到一个便宜的东西，对吧，对方不知道你本身的价值让你给捡着了，就说白了占着便宜了。
对，
那么你刚才谈到这个呢，就是买的残次品呢就打眼，尤其是瓷器啊，有时候它那小小的碰瓷或者裂缝啊，第一很不明显，再加上有些比如说来自咱们中国的一些仿造的一些古陶瓷啊，哇，那水准是相当之高。我说实话，对你，我觉得很多鉴赏大家有的时候都可能会看走眼了。当然，买到这些残次品呢，或者我们叫赝品，有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意而为。怎么讲？就是你明明知道它残了，有破损，甚至明显的粘贴的痕迹，但是为什么要买呢？还给自己留一个样本。我的一个朋友叫片白，白明，对吧，也是收藏大家了，他实际上收藏全是些碎片。他当时开始收藏的时候也是几十年前了，他那时候没有钱，也买不起像马未都啊等等这些收藏大家那种完整的中国的这种歌乳官金锭啊，比如这些名瓷。白明就去捡这些碎片，我觉得这条路子走的真的很对。那个时候人家传说过嘛，说在北京这个地安门大街当时呢扩建，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帝都啊，当时的一些古建筑啊等等，后来就推倒了重新扩建， 包括一些老房子，
嗯，
在这些废土堆上，经常看着一个又瘦又小的男孩子，在那儿挖这些土，
嗯。
后来这个建筑工地的工头啊，就过来问他，哎，你这找什么呢？
嗯，
他说我要这些小碎片，
嗯。
那这工头说这些破玩意儿他干嘛？说都碎了一些，其实那些东西真的是宝贝。这个工头跟他讲说啊，你行了，你别跑这添乱了，别捣乱了，我来帮你吧。他说你找着一个碎片，我给你一分钱。那个时代钱真是钱，
值钱。
对，这工头啊就发动这些民工，我不能说他们不干活了啊，
嗯嗯嗯，
利用业余时间甚至午饭的时候等等，就在土里去找这些碎片。
嗯，
后来白明就一麻袋一麻袋的从这些工地背到家里了，泡在水里洗干净了。到今天为止，白明的收藏总数不用讲了，
嗯，
他所收藏的很多碎片后来又拼贴在一起了。第二，有很多连在探讨或者在描述当年一些古物的时候，没有真的原装的完整的这个藏品，就通过他，通过这些碎片来了解那段历史。回答巴尼你刚才提的问题，就是在收藏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一些残次品，
嗯，
但是第一不后悔，别责怪自己。第二呢，在看的时候尽量看得细致一些。
嗯，
如果说就像我讲的，有些完好无缺的藏品，你买不到找不到，你可以先买一个碎的，甚至缺胳膊短腿的，
嗯，
没关系，
嗯，
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标本依据，你再去慢慢寻找发现完整的藏品。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